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能够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是庆恩弟兄，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关于喜乐这个主题。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在腓立比书里面这一卷喜乐的书卷告诉我们有喜乐的生活和喜乐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继续从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来思想喜乐的盼望和满足的喜乐。请我们一同来看一处神的话，在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第三章里面，这里一开始保罗他就提到说，他不是认为他已经得着了，他是有一个盼望在他的面前。十四节说，他说他是朝着标杆直跑，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奖赏在他的面前。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遇到了许多的难处，但是在保罗的心里，他有一个盼望成为他一个喜乐的缘由。好像在17、19节这里说到，保罗他在服事里面遭遇到一些仇敌，遭遇到一些令他困难的事情，他说我流泪的告诉你们，他在那边曾经用过很尖锐的字眼，19节说那一些人他们会沉沦，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肚腹是他们的神，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在那里说到有一些人将来的结局是沉沦。当保罗说出这么沉重的话之后，你看在第三章的20、21节说，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在保罗的心里有一个盼望，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给我们一个极美的盼望，在21节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保罗的心里有一个很具体的盼望，他知道有一天这世界的一切会过去，有一些人的结局是沉沦，但是我们这些人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这些人有一天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切卑贱的身体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我们这一些软弱的有一天在主里面会成为荣耀刚强的。这是一个具体的盼望，这是一个真实喜乐的盼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圣经不只是一卷神所默示的话，圣经却是带着许多应许，一些预言的话。有人估计至少有2/3以上圣经的预言已经成就应验了。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其他宗教的经典或道理有这么多预言的存在，而且这些预言成就。圣经里面他很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他要如何的降生，我们发现这些历史上的记载，耶稣基督按着他所预言的他降生了。圣经里面预言耶稣基督他要怎么样上十字架，他也按着圣经所预言的他上了十字架，并且怎么样预言他三日后要复活，而也真实的三日后复活。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主会再来。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每一句话一定会成就。你看见历史的事实证明神的话的真实，圣经里面预言到以色列会亡国，有一天他要复国，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但是以色列真的按着圣经所预言的他复国了。不只是在历史里面验证了神话应许预言的真实，我们发现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像这些年里面各样天气的改变，且温度的升高，各样的天灾人祸，地震次数的增加，都一一的应验了圣经对于末世的一个预言。我们看见其实人类的历史是按着圣经所预言的在那边往前演进的。你看见不只是历史上过去证实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不只是天灾人祸上应验，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也按着圣经所预言的一一的在实现。我们知道欧盟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不太可能，可是在1999年他们就开始正式要统一币制，这些马克啦法郎啦有一天它都会变成一个币制，所以欧现在有欧元，将来欧洲整个国家会成为一个经济体，而且不断的立法经济往这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注意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都是按着圣经里的记载慢慢的按着神的时间表来进行。我们发现世界上的人其实都很关心这些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姐妹，她到欧洲去读书，她的父亲要她去英国读书，可她所有的家人都在美国。我说那为什么你爸爸一个人要你到欧洲去读书呢？她说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好。我父亲跟我说啊，将来欧洲会成为一个经济体，你假如现在到英国去读书，你对于欧洲的市场会比较了解，将来家里面的事业生意你会比较容易在欧洲有发展。你看连世界上的一个精明的人他都知道这个局势往这样走，而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更深深的相信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整个世界必定要成就所应许的，有一天主会再来，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有一天要再来，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过去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么多的人神怎么审判呢？但你看在今天的科技的里面，这件事情不再是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像科技的发展只是越发证实了神有一天审判我们的可能。好像录音设备的发展，好像有录像带的发展，哎呀你看看，我不晓得你听众你有没有看过录像带。我记得第一次我的孩子看到录像带，他小时候他录像的去真是有趣啊，他小时候怎么样子蹒跚学步，他的小时候成长的点点滴滴在那个录像带里面就是再一次放在他的面前。那你说那个储存的问题呢，现在电脑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一片小小的光碟片里面可以存几百个 megabytes， 你知道吗，将来有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一生可能就几片光碟片就打发了，是不是？你发现科技的储存的发展，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有一天要像录像带或者电脑里面的光碟片重新再一次在神的面前重新再放一次。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报纸上记载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足球队职业足球队的队员，那记者问他说，当你在打球的时候你怎么能够那么专心的打球，因为你知道在打球的时候常常那个足球场里面是几万人啊，他们在自己的场地打球，几万的观众为他们加油呢，还有话说，有时候到客场去打，就到对方的球场去打，有时候几万人他们是在那边摇旗呐喊打鼓作怪搅扰你的那个打球的情形。但你看见那些球员呢，他们就按着规矩站打球位，按着教练的指示的策略战略来打球。你怎么能够在这么大环境里面这么沉着？这个球员当时在这接受访问，他的答复就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啊，在我们的教练室里面啊，有一个按钮，就是那个录像带，我们打球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啊，教练都已经录下来，所以每一次球场打完球啊，我们回到休息室啊，那边检讨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球员坐下来，教练就把那个录像机啊一按，哇，刚才我们所打球的每个点点滴滴的全部重播一次。他说那个时候啊，教练就会指着说，你这里没有按着我们应该打的做法，你那里跑位跑错了，你那里抢球不对，你那里没有按着战术运用，在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时刻。他说我不是为球场上的几万个观众打球，我是为有一个时刻在教练面前重看录像带的时候我要打这个球，否则到时候我会很羞愧的。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有一个具体的盼望，他知道的地上都会过去，神会按着他所应许的，有一天耶稣基督从荣耀的降临，我们一切的卑贱的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这是一个他真正的盼望。你发现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所经历到这么多的困难不影响他那个喜乐的盼望，他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照常显大，他那个喜乐的盼望让他可以超越那个环境， 他那个喜乐的盼望可以让他提升到在主的面前常常与主相会，他那个喜乐的盼望让他知道这地上的不过是暂时的，那真实有一天主再来的那个盼望成为他一切的喜乐。这一卷腓立比书，你知道在当时对于这些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有一段保罗经历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保罗他曾经在腓立比做过监牢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记载这一段记载好吗？在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16章22到第26节，那一段记载里面讲到当时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他们曾经在腓立比的地方被捉拿过，关过监牢，这一个事实是每一个当时腓立比书收信的人都熟悉的。圣经怎么记载他那段被关监牢的经验呢？那里说到，我念给你听，22节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了他，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谨的看守。禁足呢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就立刻打开。哎呀，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其实保罗和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都熟悉的。那一段讲到保罗他被关过在监牢里，可是在监牢里面他跟他的同工希拉却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喜乐的盼望。虽然第二天他们不知道该遭遇到什么事情，在那里说他们被关起来，我们知道他剥掉了衣服，他们在那里受到羞辱，那里说他们被打了，我相信没有一个狱卒会手下留情，他们一定是严严狠狠的被打，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并且他们铐上了脚镣手铐，他们身体受到了限制，不晓得第二天是生是死，他们是面对在一个生死未卜的状况，但是他们心里却有一个真实喜乐的盼望，他们仍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大声的歌唱赞美神。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讲员形容这一段的讲述，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那个监牢里面飘出了保罗和希拉赞美的歌声，他们的歌声飘出了监牢房的铁栅门，飘上了那个黑暗的天空，飘啊飘啊，他们的歌声就飘出了地球大气层，飘啊飘啊，他们就飘上了宇宙，飘啊飘啊，就飘到了外宇宙，飘啊飘啊，就飘过了外宇宙，最后达到了神宝座的前面，飘啊飘啊，那个歌声就飘到了神上帝的耳中。这个时候在上帝那里，众天使天君都围绕着他，忽然神听到了这个歌声，他就说嘘，哎，注意听。那个天使说，神啊，听什么？上帝说，有一个美妙的歌声在这里，你们听。天使说，哎呦，上帝啊，天堂在这里充满了歌声赞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哎呀，天使天君天天围绕在那里，是在那边歌唱赞美的。可是上帝说，不，你们注意听，嘘，这个声音不一样，因为在天堂那里，天使天君是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发出敬拜和赞美。上帝说，这个歌声不一样，是在一个困境环境里还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歌声混合着信心，带着盼望和喜乐的一种歌声。哎呀，众天使这个时候都侧耳安静下来听，圣经里面说众囚犯在地上也听。哎呀，在那个天上，上帝就听见了这样歌声，上帝的心就被摸着了，听着听着，上帝就很自然的跟着歌声喝起了拍子，就在那边一起打起节奏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当上帝脚在那边打拍子的时候，当然地就大为震动，当然最后地震动，监门就打开了。啊，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形容。你看见这一个 充满盼望喜乐所发出的声音会震动这个世界。这一个赞美，充满喜乐的盼望的赞美，让我们超越环境，让我们再一次灵里被提升，再一次震动这属灵的世界。这一个真实具体的盼望是保罗的喜乐，所以难怪在启示录老约翰他在异象里面看见那个新天新地的荣美，看见那一切的环境都被改变了，在那里不再有任何的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在那里充满了主自己的荣光。老约翰他不禁被圣灵感动，就说，主啊，我愿你再来。巴望这一个具体喜乐的盼望也在你的心中，圣灵今天开启我们看见，在主的里面有一天主要再来，这地上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有一天主来要将这一切卑贱的都转成荣耀的。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个满足的喜乐，在保罗的腓立比书里面看见，在第四章他有一个记载，说出保罗无论在任何的光景里他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二节，那里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我思念的心又发生。我这样子说并非我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我是在什么境况里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个宣告何等的有力量，你看见保罗他在那个光景里他说，我靠着主我凡事可以知足，有主就有满足，有主我都可以有喜乐的心在我里面。诗篇二十三篇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另外一个翻译非常的简洁，那个不致缺乏他是说，我就没有任何的需要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有饱足了。在这里保罗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光景里，无论是卑贱，无论是丰富，无论是饥饿，我随时随在我得了一个秘诀。你想想看，他当时在监狱里面写下这样的一个体会，在那个环境里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我靠着主我可以大大的喜乐，感谢主。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有主，他就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生命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喜乐年年》，他的作者的名字叫刘霞，是一位姐妹。那个《喜乐年年》里面洋溢着喜乐赞美歌颂的文章，让人阅读了也为他的喜乐之情所感染。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作者刘霞姐妹她是一个从小就患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姐妹，她全身疼痛，她常常是瘫痪着，她没有一个骨节关节是不痛的。她连提笔要写这个书都要写一下，要休息很久，因为她每握笔写字，整个手的关节都非常的疼痛。但是你在她的书里面，你完全感受不到她身体的疼痛，完全洋溢出他心灵里因着有主的满足的喜乐。他没有健康，他已经几十年的疼痛，他需要躺在床上。他没有婚姻，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他行动不方便，但是他有主，他有满足的喜乐。他后来也开成立了一个残障的基金会，帮助了许许多多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是因为有主在他的生命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否因为是有主而成为我们的喜乐呢？许多时候我们心中会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物而快乐，我们是否真正在我们的心里是因主而有满足的喜乐呢？主应许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要应许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喜乐。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 他说今天在教会里的问题最严重的之一，就是神的儿女们失去了那个喜乐，喜乐从基督徒的生命里失去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因为世上的人，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喜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事物人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带给我们长久的喜乐，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假如我们当中今天听这个节目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鼓励你今天可以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因为只有主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喜乐。可能你环境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主可以成为你的满足。但是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假如我们说我们认识主，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慢慢的失去了喜乐，这是成为一个我们生命中极大的危机。今天我们真的以主为我们的满足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以主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当然就慢慢的损失。圣经里说，以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多少时候我们心中有其他主以外的盼望，主以外的贪恋，所以我们的喜乐就失去了。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在哪里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重新回头。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作为结束。有一个故事里说到，一个国王很喜欢他的王后，可是这个王后呢，因为宫廷当中呢被人的诬陷呢，所以误触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王后要被赶出王宫。这个国王很爱这个王后，舍不得她走，所以在离宫的前夕呢，他就说，你有没有希望要什么，你要珠宝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个王后说，国王啊，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好不好，今天晚上你到我的宫来，我请你吃饭。那天晚上他就请他吃饭，在吃饭的当中，国王一直问他，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王后他就笑笑没有说话，他说，国王你就多吃点多吃点。国王说，疆界的一半我也给你。但是王后还是没有说话，最后他就频频劝酒，最后国王就醉倒了。第二天早上，国王摇摇晃晃的醒过来，他说，哎呀，这个是在哪里，这好像不在我的王宫里，好像在个车上。他旁边看到皇后，就说，皇后这是怎么回事。皇后说，国王你不是说我要什么你都可以给我吗？国王说，是啊。王后说，我什么都不要，国王啊，我只要你就好了。这是一个聪明的王后，他知道其实有了国王他就有了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有主就有了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会再来，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更求主你自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被你自己的荣美吸引，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满足。假如我们在哪里离开了你，爱慕除了你以外的事物，因此失去了喜乐，求主今天再一次帮助我重新回到面前，经历有你同在的喜乐。阿们。今天我们思想了喜乐的盼望和满足的喜乐。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有一个真实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主要荣耀的再来，让这个卑贱的都要改成荣耀的。我们相信主的话绝对不落空，主所有的应许都已经应验，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按着神的时间表往前进。主自己再来的盼望成为今天你我的喜乐。在主的里面，我们因为有主，我们可以有一个满足的喜乐。世上的事物会改变，环境 人都不是我们真正喜乐的缘由，只有主自己才能带给我们那真正满足的喜乐。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把一些喜乐的原因放在一些外在的事情上，终究我们会失望。但若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主的身上，我们总会得着满足的喜乐。若我们当中有人今天落在苦里面、难处里，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愿主把这个盼望、喜乐厚厚的赐给你。我们下一次再见。